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很舒服的坐在这边，是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在星期五晚上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把这么漂亮舒适的椅子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在今天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是基督里面身体里面的连结。 OK， 为什么这么刚刚换了地方哈，所以有很多东西需要调整。我们来到神面前一起祷告吧。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一段敬拜的时间。主啊，让我们晓得我们进入到了圣殿只有一个目的，主啊，万膝要向你下拜，万口要向你称颂。主啊，让我们的心跟灵一起放在俯伏在你宝座的面前，主啊，去瞻仰你自己的荣美，主啊，去敬拜那永活的真神。父啊，就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讲，你永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父啊，我们今天这些蒙你恩典的人，我们今天到你跟前来，我们满怀感谢。让我们在今天，主啊，我们把手举起来称颂你，把口张开来赞扬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心同样向你敞开，能够安静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啊，让你的话语像那个灵，这个恩膏一样，是吧？像这个恩雨一样，能够降在我们心灵当中，来成为我们心中的滋润，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感动，是吧？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动力。是吧？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是吧？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是吧？有一个安静的灵在你面前。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从小是被我母亲带到教会里面去的，所以我看到我们教会现在那些小孩子啊，我跟他们一样，从小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可是到了大学以后，离开家了以后，我受到当时一个存在主义的大师啊，也是北欧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齐克果。对不起啊，我这个牙齿今天不对劲啊，你们看到啊，就是讲话有点透风，如果说讲的不清楚的话，你们要原谅哈。所以我那时候到大学的时候就受到这一个齐克果的这个影响。他有一本书叫做齐克果的人生哲学哈，影响我很厉害。那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说人，他相信人哈，只要跟神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关系，不需要进入到教会里面去，因为教会太腐化，进到教会当中的话只会让我们绊倒，所以不需要加入的教会。那么齐克果他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当时他观察到北欧教会的腐化，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点。因为他的观点跟我那个时候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时候看到教会的现象非常的相似，所以在我念大学的期间，包括我后来两年服兵役，在这段时间当中哈，我自己就成为在主里面的独行客。 OK， 我生活在教会跟团契的生活以外，那时候还觉得自己很潇洒哈，看我们不需要跟他们在一起，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可是今天回头看的话，在我这么长的属灵的生命当中，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在那段时期里面，虽然我仍然相信神，但是我的信心是非常的软弱，是非常的软弱。我失去了在灵里面可以相交、可以一起团契的一些伙伴，我跟神的关系是相当淡薄的。我也没有这个灵修的生活，也得不到在灵里面的供应。我标标准准的成为教会的失踪人口，听过没有？我成了教会的失踪人口。我自己选择离开弟兄姐妹，去到这个教会以外去流浪去，就有点像圣经里面讲的浪子回头故事里面那个小儿子， OK， 他离开富家，到外面去浪荡哈，去受苦。我自己去受不同的苦哈，但是神很怜悯我。当我1975年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到德州亚灵顿的这个 UTH 念书，在那边碰到一群非常爱主、很有爱心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从台湾来的哈，所以他们鼓励我哈，所以我们一起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哈，去查考神的话语。那是我重新再回到教会，然后就参加现在的 DCBC 哈，那是在这个地区唯一的中国教会，好了，星期天的去，所以重新再回到教会，重新再过团契的生活，然后那是我灵命的一个复苏啊。所以我特别回想起来，我特别感恩哈，神给我再一次的机会再回到教会。虽然我回到教会以后，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服事哈，然后我看到教会更多的黑暗，看到教会更多的缺点，更多的难处，可是这40多年以来哈，我没有再离家出走过，没有再离家出走。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再离家出走过？因为我已经尝过了哈，在神的家外面流浪漂泊的那个滋味，而且我也吃够了哈，过一个没有一个真正属灵的这个教有归属感教会的那个孤单，那个孤单，我特别强调哈，灵里面的孤单。所以在过去这40多年当中哈，我决定不要再做在主里面的独行客，我决定不要再到那个世界当中去做那个流浪汉，我决定不要再成为教会的失踪人口。所以弟兄姐妹，齐克果的那种主张哈，不要我们基督徒需要过这个教会的生活，那是一个偏激，不是一个神的心意。今天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不单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福气。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出来是让我们能够归属于他，特别讲哈，让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去归属于他，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给弟兄姐妹，这个归属的关系，这个归属哈，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归属于他，带来两个很重要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啊？一起来念，什么关系？一个垂直的关系，让我们跟这一位神哈有一个单独的个人的关系。特别强调哈，单独的个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单独个人的关系嘛。那这个关系像什么？就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相连接的关系一样，像葡萄树跟枝子相连的关系，这个是单独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垂直的。还有一个是横向的关系，第二个是横向的关系。横向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神发生关系了以后，让我们跟属于神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建立一个群体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群体的关系。这群体的关系就像葡萄树里面枝子跟枝子之间相连的那个关系，有这两种关系在里面。那这个群体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弟兄姐妹，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很华丽的一个建筑物，绝对不是的。教会也不是一个人为的一个制度，或人为的一个组织，或甚至我们所讲的一个社团，教会不是。教会是神把一群人哈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归属于他，相信他，活在他生命里面的这些人哈，然后这些人组成的一个群体，一个 community。 在这个群体里面，它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有使命、有目标、有功能的一个生命体，这个叫做教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神拯救我们，没有把我们立刻哈从世界上面就带到天家里面去，神仍然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有一个心意，他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要我们活在神的教会里面，听清楚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要我们 能够活在他的教会里面，跟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互相连接，然后在神的家里面享受他特别为我们所预备的诸般的恩典跟福气。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生活、团契生活，或过在主里面的那个群体的生活，弟兄姐妹，那绝对是神的一个心意。神不要我们跟其他的信徒隔绝关系哈，不要我们去信徒在世上面过一个独居的生活。我们不是做过一个独居的生活，那独居的生活不但不好，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彼得前书哈第五章第八节，他这样说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是寻找吞吃的人，是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什么样的基督徒是被撒旦可以很容易去吞吃的这些人？什么人呢、啊？落单的基督徒，过独居生活的这些信徒。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是很容易成为撒旦攻击诱惑的一个对象，他们成为那个吼叫狮子当中可吞吃的那个对象。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不是在坐游轮。哎，你们有坐过游轮的举手，我看看。啊，坐了游轮上去的时候，一路人家服侍你过去啊，一直到下船为止哈，什么事都不做，难怪下了船以后肚子都会大一点哈，都会增加一些重量，回到家里面赶快减肥。因为 you don't do the anything， 他替你做所有的事情，你在上面就去享福就是了。可今天弟兄姐妹，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去做游轮的，我们是在 battleship 上面，我们时时刻刻在面临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是在一个 warfare 里面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活在神的家里面，或者不活在这个教会里面，弟兄，我们就没有身体的覆庇，就没有身体的遮盖，没有身体的供应，没有身体的保护。因为在罗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里面讲，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今天不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没有这个身体的覆盖跟保护跟供应。弟兄姐妹，危不危险呢、啊？很危险。我是当过兵的哈，你们有没有当过兵的举手看看，我看没有几个当过兵啊。你在当过兵的时候，他训练你单兵作战的时候，你上战场的时候，你第一个要保护自己，就要找到一个什么掩蔽物啊，你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那个枪火里面马上就死掉了哈，你在那边找那些掩蔽物，你要找一个掩蔽的东西来保护你自己。今天在属灵的征战里面，神把教会当作我们的什么掩蔽物，神把教会当作我们的掩蔽。所以没有掩蔽的信徒弟兄姐妹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孤单，非常落单。我自己深深有那个感触哈，我们很容易成为撒旦狮子口中的吞吃的对象。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落在教会，你不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这样的观点。可是今天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参加教会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按照神定规的方式来过一个群体的生活，跟群体当中哈弟兄姐妹肢体有一些连结。但是今天哈，千万不要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在教会当中该享受到的福气没有享受得到。神给我们出生在很多机会当中去认识神，去经历神，结果我们把这些机会都白白的浪费掉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了解哈，我们今天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神的方式来过生活。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哈，没有错，他们来参加教会的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他们也参加小组团契的聚会，他们甚至参加教会的很多的服事跟一些活动。可是很可惜哈，他们没有真正享受到教会生活里面的福气，他们没有跟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很亲密的连结，他们甚至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没有找到真正的满足。什么原因？很多时候 很多弟兄姐妹到礼拜天到教会来，因为这是一个什么习惯，礼拜天这么多年下来，礼拜天早上没有地方去了，去哪里啊？去哪里啊？不就去教会吗？自然而然车子就开到教会里面，那叫做习惯。 OK， 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来，这是责任。为什么我今天 on duty 哈？ OK， 我今天要带诗歌的，这是一个责任。还有说这是一个差事哈， OK， 没办法，或者说是一个对神的一个交代，基督徒一定要来哈，没办法哈， OK， 是一个或对自己配偶的一个交，是配偶要我来的哈， OK。 如果我们今天到神的家里面来是以这种心态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享受到神在神的家里面让我们过一个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所享受到的一些福气。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了哈，我们今天一定要晓得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家里面过一个群体的生活，我们怎么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亲密的相交跟连结，我们怎么在当中真正找到归属感跟满足感。那么今天就要从刚刚我们所练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这是使徒保罗哈从神那边特别领受到的一个启示，他把教会当作一个身体的这种传神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哈，我希望我们从三个原则里面来一起来思想哈，我们怎么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按照神的这个定规的一些规范，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怎么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亲密的连结，以至于去过一个蒙福的荣神益人的教会生活。这是我今天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OK， 如果说你今天在教会参加了这么久，你都没有感受到那样的连结，你没有感受到这种亲密的关系，你没有感受到哇我真的很享受这个团契生活跟教会生活的话，你要好好去看看哈，到底神怎么帮我们把脉哈，告诉你怎么样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教会的生活。但是在讲到这些规范以前，我必须要让弟兄姐妹哈很清楚的了解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教会的生活它是以基督的爱作为根基的。我再讲哈，教会的生活或团契的生活是以基督的爱作为根基的。在教会里面就是讲爱，可是不是讲人的爱，是讲基督的爱，是讲神的爱。从基督的爱出发，到活出以活出基督的爱作为最高的原则。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群体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是有规则有规范可行，更重要的我们强调讲关系的。教会讲不讲关系啊？啊，教会非常讲关系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关系的人，我盼望你到教会里面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讲关系的人。我们跟神讲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讲关系啊。所以今天爱是在一个关系里面我们才能活得出来的。所以神今天把你我放在教会里面，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有亲密的关系里面。我再讲哈，放在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里面，跟其他的信徒之间是有连结的。刚刚我们所练的经文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什么很重要的一句话，并且什么各自做肢体。什么意思？我们在身体里面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做肢体，你跟其他的肢体是有连结的哈。所以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从这句话看跟有一个非常亲密的连结关系，我们是连在一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不是你各自为肢体，是各自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是有连接的哈，虽然我们做肢体，可是我们肢体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彼此连接在一起，不是没有关系的。 OK，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所以不单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一样亲密的关系，是在爱作为基础下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更重要的，圣经里面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什么外人跟什么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与是神家里面的人。啊，这边讲的非常重要哈，弟兄姐妹，当我们被神接纳、神拯救我们以后，我们生命改变了， 我们的身份也改变了。身份改变以后，从今以后不再做什么客旅，不再做外人，外人就是客人哈 ，OK， 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不是做，我们是主人，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是做主人，不是做客人。什么叫做做客人呢、啊？客人就是到人家里面怎么样，做客，客客气气的 ，OK， 有一点微笑，接受别人的招待跟服侍，对不对？你不能够主动泡人家家里面，开这个门开那个门，那叫做没有礼貌啊。有客人都是被动的 ，OK？ 但主人不是这样，主人是很主动的哈。所以今天神说，你今天不再是外人了，你是主人。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主人？可是我们今天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心态仍然是什么？客人。什么叫做外人或客人？换句话说，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对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不介入，我们也不关心，跟你们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对一些教会当中那些发生的一些需要，或者一些事工的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不参与，我们也不分担。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是主人还是客人啊？你是客人，你在这边只是做客而已。如果说你做客人，你怎么会有归属感？你没有做归属感。今天我们神已经改变我们的身份，不再做客人，不再做外人，我们是主人。你就要有主人的那个心态，有主人的表现，你才能够以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不单是做外人哈，也是做客旅。我们仍然有客旅的心态。客旅就是把教会当什么？当旅馆。哎，你们去做过旅馆呢？你到旅馆里面去干什么的？去进修，去念书。不会嘛，你到旅馆里面就是休息睡觉的 ，OK？ 那唯一的目的，好好休息睡觉，第二天起来哈，然后再去赶路去，那是你去做旅馆。你不能到旅馆里面的时候，哦，你去问隔壁人说，哎，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什么名字啊 ？OK？ 你住在什么地方？交换？你会不会跑到隔壁去问那些问那谁住在那个地方？跟你没有关系哇，人家也不 care 你是谁哈 ，OK？ 然后你走的时候，你也不会说敲敲门，哎，对不起，我走了哈，下次再见，会不会做这种事啊？你跟他没有关系嘛，然后你会关心这个旅馆里面赚不赚钱吗？生意好不好吗？跟你一点关系，只要你睡得舒服就可以了 ，OK？ 那个叫做旅馆。今天如果我们把教会当作旅馆，麻烦了 ，OK？ 我们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真实实要经历到家的温暖，你要真正享受到肢体之间相交亲密的连接的关系哈。你一定要改变我们内在的心态，不能够做外人跟客旅，你要做主人，你要做神的儿女，你要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那个你才能够找到归属感，你在那个里面找到满足感 ，OK？ 我想这是在这边圣经里面很清楚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些原则跟这些规范以前，先要清楚哈。关系很重要，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很重要。你今天进入到神的家庭里面，是在爱的基础上面去建立，这样你会感受到家的温暖。阿们 ，OK？ 如果你在家里面是，如果你的儿女回到家里面只是当做旅馆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吃完饭，然后进到他房间里面挂一个 "Don't disturb"，OK？、Okay? 然后睡觉，第二天就走，你觉得他把家当什么？他虽然是你的女儿，虽然是你的儿子，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希望你的家里人是这个样子吗？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也是如此啊。所以在这边特别讲哈，我们身份已经改了，我们心态也要改，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哈。所以在这边谈完了关系以后，我们要想讲哈，从刚刚所练的经文里面去看这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当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跟肢体互相连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可以蒙福讨神喜悦的一个教会的生活。那这边我们来看三个原则哈。第一个原则是什么？顺服身体的头。这是我们今天哈第一个神告诉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哈， 我们要晓得这个第一个原则，很重要的原则，就顺服身体的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大第十二章二十二节，怎么了？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这边讲什么？他说基督也是这个样，他真正的意思是在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也是身体只有一个，还有什么肢体有很多 many 很多的，就身体只有一个，肢体有很多哈。跟着十三节里面讲，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入到神的家里面，进入到那个神的这个身体里面来。 OK， 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在这边没有讲的，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在这里面没有说的，是告诉你身体只有一个，头呢？头呢？有很多个吗 ？No， 头只有一个，头只有一个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十三里面讲，他讲的非常清楚哈。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刚刚讲了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头，意思就是说基督是基督身体的什么头。那么这个头跟这个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以弗所书在五章二十四节跟着讲，他说什么呢？他说在这个教会要顺服基督啊。 OK， 这个头跟其他肢体之间关系的话，是一个顺服的关系。我们跟那一位唯一的头，唯一的教会的元首基督只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叫做什么？叫做顺服。这叫做顺服啊。你看我们那个身体哈，我们的身，我常常看到那个得这个半身不遂的哈，那叫什么？因为什么脑筋脑溢血啊，然后就是身体半身不遂。 OK， 半身不遂的意思就是说他身体瘫痪。为什么会瘫痪？因为脑筋老哈，下指令的时候这边听还是不听啊？不听。对，今天整个身体的运作，它那个存活，它那个活动，它会发挥功能，乃是因为身体的各部分听谁的指挥啊？听头的指挥。哪个部分不听头的指挥，那个叫做什么？瘫痪。如果全身都不听神的头的指挥，那叫什么？全身瘫痪，那叫做全身瘫痪。可是弟兄姐妹，我在教会哈四十多年里面，我看到过也经历过教会瘫痪的情况。教会瘫痪的情况，什么叫做教会瘫痪的情况？那教会完全没有办法发挥教会该有的功能。神要他们去做的事情他都不做，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一天到晚开会斗争哈。 OK，这个骂这个，那个骂那一个哈，然后把会章拿出来，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常常开会，常常内斗。 OK， 所以弟兄姐妹，所有的事工停滞不动，那叫做瘫痪。 OK， 这种瘫痪，这种混乱，这种脱序哈，当你是在当中的时候，你想不想到这个教会来啊？想不想？那你看很厌烦的。 OK， 有人得忧郁症的。 OK 甚至很多因为这个缘故的话离开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个瘫痪的情况发生？因为带领教会的传道人，那些领袖们不顺从神的带领，弟兄姐妹不服从这些教会带领的这些权柄，乱了套，失序。 OK，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弟兄姐妹能够不瘫痪吗？因为不顺服的缘故，不顺服头的缘故，所以瘫痪就不蒙福哈，因为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一个不顺服。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在一个要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是活活泼泼的，是蛮有生气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顺服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这没什么好讲的哈，只有一个头，我们就顺服那个头。但是这个头把带领教会牧养教会的权柄给谁啊？给谁啊？给他所选召出来的牧人。这个牧人可能是牧师，可能是长老，可能是主教哈，也可能是这些监督， doesn't matter 哈。神选召了这样的牧人，带领代表他在这个教会，他自己教会里面去做带领 跟牧养的工作。所以这个传道人要听谁的？是不是听大家投票决定的事情啊？是不是？如果大家投票决定的事情是跟神的意思是一样，没有问题。如果说今天神的意思是这个样，叫东弟兄姐妹走西的话，他听谁的？啊，所以教会不是讲民主的，听懂意思没有？所以人说、啊、牧师啊，为什么投票里面我们选四个人就选四个人，为什么不有六个人然后选四个人出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民主，我们是神主啊。OK， 我们投票的目的去印证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带领，那这样我们听神的话。 OK， 所以在这边最重要的，我们摸到神的心意是什么。 OK， 所以今天传道人带领教会的这些领袖们要听神的，要顺服神的，然后弟兄姐妹要顺服那些，因为他们顺服基督，所以他们顺服神所差派的牧人在他们当领，这个叫做次序。他有一个 order 在，因为教会乱的套就是失序脱序，教会混乱因为没有次序，大家都不愿意顺服哈。所以人的败坏当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不顺服，我们今天犯罪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这是人败坏当中很重要的一样。所以今天顺服是透过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停的改造，不停的对付，不停的修剪以后，然后慢慢弟兄姐妹我们学会顺服的功课。阿们。顺服这样学来的，顺服是透过神的对付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哈，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能够把握住这些机会来学习顺服，然后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顺服就是蒙福的神的这个话语的印证，尝到这个果子的甜美哈。顺服就是蒙福，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家里面只能有一个头还是两个头啊？受过两个头之苦的举手看看，我想你们不好意思哈。OK， 弟兄姐妹，神的家里面只能有一个头，那是神自己哈。我们都顺服在他的权柄下面，可他是有个次序，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要过一个有次序的蒙福的教会的生活，我们必须要顺服身体的头。阿们。OK， 顺服哈，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特别是传道要学习这个功课。 OK， 那是最难学的功课，因为我们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你是神选召出来的，是神差派，你将来要对神负责任的。有人就说，牧师啊，那这个传道很糟糕怎么办？那这边害死我们了嘛。 OK，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投票让他滚蛋，可不可以啊？如果你敢教敢传道人的话，你的教会绝对不蒙福。并不是说这个传道人很好，而是你做了神做的事情，听懂我意思没有？他跟谁负责任？神负责任。如果他做的不好，觉得对这个教会不好，你觉得谁最关心？不光是你哦，谁最关心啊？神比你还关心。你觉得神不会有一些作为吗？我们要学会等候神的时候。可是你今天等不及，你做了神做的事情以后，灾难就来了啊。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学习顺服的功课，在神的家里面那是绝对是蒙福的。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谦卑的认清自己什么？不是，一起来练，自己不是身体的全部。再讲一次啊，认清自己不是身体的全部。在哥林多前书啊，十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这个道理，认清自己不是身体的全部。一个身体哈，它能够发挥它整体的功能，它能够彰显它那个平衡和谐的美，不是因为身体里面只有眼睛，不是因为身体里面只有耳朵，不是因为身体里面只有手只有脚，不是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身体里面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我，不是只有他，不是的，乃是这个身体里面有包含了各种长相不同、功能不同的肢体合在一起，那他们彼此之间的和谐、合作、互助、互补，各尽其职，各尽其能哈，这样才能够把身体的功能完全的表彰出来。这是在这边所讲的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哈，有几个方面在圣经里面讲到哈，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谦卑的认清自己不是身体的全部。 讲这句话很容易哈，可是怎么能够表现出来，认清到自己不是身体的全部。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哈，认清第一个方式就是不能够妄自菲薄。这边讲了两段圣经哈，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一起来念念看好不好？预备请。若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也不属这个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这个身体。什么意思啊？哎呀，我没有牧师这样会讲道的恩赐，我没有那个弟兄里面带查经的恩赐，我没有那样有爱心的恩赐，我什么都不会，这个教会需不需要我啊？我来不来不重要，那干脆就不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过，那是我们自己妄自菲薄。所以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哈，在十二章十八节里面怎么说哈？一起来念，预备请。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去各安排在身子，换句话说，你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谁把你放在里面的？谁啊？自己跑来的？神按的意思把你放在这个身体里面。既然神有这个意思把你放在身体里面，你有没有价值啊？你有没有意？你有没有意义？你有没有功？你可不可以 contribute？ 你可不可以有位置？你可不可以发挥功能？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神不会拯救一个没有用，即使拯救的时候没有用，他都让你后来有用。阿门。OK。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肢体里面，我们晓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有自己的功能。虽然我可能不像他，可能我不像他，可是我像我自己，因为神把我选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这叫做不妄自菲薄。如果说你说牧师啊，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我不知道我的角色，怎么办？来找我哈 ，OK， 我来告诉你哈 ，OK， 告诉弟兄姐妹，他会告诉你 ，OK， 我们去发掘，晓得找到自己的 position， 找到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可以贡献的，然后我们很开心的在这边做你该做这个肢体的功能，阿门。那叫做不妄自菲薄 ，OK， 那是让我们晓得哈，我不是光是只有我的。OK， 也不能说我没有我的话就其他这也无所谓。No， 你是非常的重要。OK， 不单是别人重要，你更重要。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能够看着自己合乎中道。第二个哈，第二个，他是不要骄傲自大，而且一昧的蛮横的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恩赐比别人多，我的能力比别人强，我反应比别人机灵 ，OK， 我做事比别人能干，我口才比别人辩捷，觉得这我很了不起哈！我在教会里面又可以做这个，又做又这个那个，所以呢，他嫌哎呀，这个人头脑不清楚，那个人做事拖拖拉拉，啊，看这个人带查经的话颠三倒四哇，不耐烦；看那个人呢，然后在服事的时候颠倒，好像这个不负责任哈，也不顺眼，所以他不愿意跟这个人同工，也不跟那个人搭配。他觉得他最了不起哈，只要我什么事情都搞定哈，弟兄姐妹，那个就是骄傲自大。这种人很更麻烦哈，他要别人跟他一样，每个人都要跟我学习哈，要跟我一样。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话，弟兄姐妹，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哈第十二章第十七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如果眼睛觉得他很了不起哈，我可以看到东西，哎呀，身体全部大家都要变成眼睛哈。如果耳朵觉得我听得到，耳朵最重要哈，耳朵我全身都是耳朵。如果是这个样子，像身体吗？那是叫怪物啊 ，OK？ 那不是叫身体，那是个怪物。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个样的话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在下面一段经文哈，在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来一起来，好吧？预备，请。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肢体都需要放在，所以神才把它放在肢体里面，然后他们要彼此间的配搭才行。 OK， 耳需要眼睛，眼睛也需要耳朵，手需要脚，脚也需要手，阿们。手要拿东西，脚不过去拿不到。 OK， 你要一起配合才可以。就像一个 这个交响乐团里面，哇，有弦乐，有管乐，还有什么各样乐器都有。你不能说定音鼓不需要，因为偶尔碰敲两下子，碰碰敲，他的薪水最好了哈。OK， 因为他只做一点点的事情，你觉得需不需要？当然需要。每一个乐器放在乐团里面都有它的目的，就像每一个肢体放在我们身体里面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他们一起配合才能够发挥身体的整体功能。所有的乐器一起合奏的时候，那种美丽优美的音乐才能够出得来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对于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你不能够要求别人的思考的方式跟你一样，想法跟你一样，做法跟你一样，或者说是你这个表达的方式跟你一样。你不能希望别人恩赐、别人负担、别人的这些服事都跟你自己一样，不会的。神不是把同样都放在肢体里面的，神放各种不同的肢体。所以当我们看到跟我们的负担、那个这个恩赐或者说这个个性什么不一样的人，我们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啊？排斥，还是说啊，我们学会尊重，我们学会包容，我们学会接纳，最重要的我们学会什么？欣赏。哎，你们有没有觉得欣赏一个人啊，欣赏是要学习的。 OK， 我们人不会天生就喜欢欣赏的。 OK， 欣赏是慢慢学会来的。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看到别人的长处，学习看别人的长处啊，弟兄姐妹，这样的话哎，一个教会就能够和谐起来。OK， 不一定要别人都跟你一样。要张，以前有一个这个文学家叫做张晓峰哈，在台湾听过这个人名字举手看看。张晓峰啊，很有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剧本，我还演过他的剧本啊。OK， 那张晓峰是一个文学家，所以做事情很有心。他那个时候跟他的公公住在一起，我公公帮他们带小孩。他有一天从办公室从上班回来的时候，在巷口看到别人卖橘子。那些橘子是刚刚从山上摘下来的 ，fresh， 那橘子上面还有很多的叶子，就橘子是黄色的啊，叶子是绿色，在一起非常漂亮。他是个文学家，所以他挑橘子，他挑什么橘子啊？上面带叶的，叶子越多越好啊。OK， 大家很高兴，哇，买了这些很新鲜的这个橘子回家哇。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公公 ，OK， 公公也买了橘子回来。公公说：“哎呀，我今天在这个巷口看的这些橘子真是好啊。”然后说：“你要挑橘子，你要晓得哈，绝对不能挑有梗有叶的。那有梗有叶就占了斤两嘛，对不对？你本来可以买五个的，到最后只买三个，对不对？所以你要这个要不要挑那些东西，有的话就摘掉。还想哇，我这里面全部都是有梗有叶，那怎么办呢？跟他公公去辩论，但是没有，他就。”听到以后安安静静的把他的橘子带回家里面，放他的卧室里面自己欣赏。 OK， 弟兄姐妹，我们对于不同想法观念不是跟他去拼得要死要活，没有那么必要的事情。学会尊重，学会包容，阿们。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能够相处融洽一个很重要的哈，不要心高气要骄傲哈，要强迫别人跟自己一样。我们再看第三个OK， 下面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你要晓得，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需要别的肢体，特别讲了那些软弱的肢体啊。所以在二十二节里面说，二十二节说什么？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不见得真正软弱哈，是人以为软弱的，要怎么样？要更是不可少。我们身体当中哈，看手看脚很了不起哈，可是手跟脚没有里面的神经，没有里面的韧带，能不能够动啊？谁重要啊？哪个重要啊？里面看不到的，比如看到软弱的重要。你这个心肺脏哈，这些东西都在里面的，那些东西不方向的话，你死掉了哈，你手也动不了，什么都动。所以在这边讲啊，看不到的或者软弱的东西，可能比看得到的以为很坚强的更加的重要。阿们。是不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有一些长辈哈，见到我就说啊，牧师你好了不起啊，带领这样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做这么多的事情。我说错了，我说真正在做事的是谁啊？我只是站在外面而已，站在外面看，真正是靠谁啊？靠那些看不到的， 一些那些弟兄姐妹在各个地方，他们忠心的在那边服侍，他们才是最重要的。阿们。我们今天我讲了，我们今天坐这边舒舒服服坐这个椅子上面，那你晓得在星期五的晚上有这么多老老小小几十个人在这边钻这些椅子，亲这个地方，让我们今天能够舒舒服服坐在这边敬拜。我们看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边看小孩，跟这些小孩奋战，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舒舒服服。弟兄姐妹，看得到的，是因为那些看不到的人，他们做了他们的本分，然后我们才做了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能够看到那些我们所谓软弱的，或者说我们认为看不到的那一群人，是 unsung 的 hero。OK， 所以牧师算不了什么的，牧师只是站在台前而已。很多弟兄姐妹只站台前，有多多少少在后面看不到的那些人，是让这个教会能够 stronger， 让这个教会能够往前面走。所以在这边讲，我们需要彼此，有站在前面的，有在后面，有在里面的，有在外面，有在看来强的，也有看来软弱，都需要。阿们。在这边所讲的东西，我们看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肢体之间要什么？彼此相顾。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三到五，他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注意哈，但神配搭这身子，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不体面的？我今天这个牙齿就不体面了。 OK， 我是星期六昨天突然之间掉下来，那怎么，我说怎么办呢？ OK， 今天要讲话，要讲到也不可能去找医生哈，来不及了，所以我有一个不体面的。所以我昨天晚上我们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 那我就吃饭要特别小心哈。 OK， 然后手还要把它遮一下，不要人家看得到，嘴唇要不能像平常洗的哇这个样子哈，要特别遮盖，嘴唇是遮盖你不体面的。 OK， 手也不体面，然后脑筋里面想赶快跟这个医生约好哈，然后尽早去看医生啊，然后手所有的身体都开始动起来，为了要干什么？遮盖这个不体面的，就这个意思嘛。今天身体都是如此，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也有不体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体面的地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软弱的地方。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彼此互相的 cover， 截长补短，而不是嫌这个哦，我们是批评那一个，或是怨这个怨那个，我们是互相补。 OK， 互相的，你补我，我补你，截长补短哈。这个是神把我们所有放在肢体当中的一个美意，所以这边特别讲哈，是神特别安排放在身体里面，让我们彼此能够享受到互相能够支持的那种美的事情。 OK， 那个叫做彼此相顾，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基督的爱上面。阿们。基督的爱上面，想都不必去想哈。所以弟兄姐妹，这边讲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你是深，你真的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苦跟痛，弟兄姐妹他们得荣耀的时候，你不会嫉妒啊，你为他，就像我们看那些受洗的时候，我非常，我每一次受洗都很感动啊，看到那些受洗的人哈，那些弟兄姐妹多为他开心呐。 OK， 没有因为还嫉妒，哎呀怎么样了不起，讲一些钱，我不会的，跟他一起开心啊。OK， 当弟兄姐妹有碰到难处需要的时候，哇，他变成自己的难处需要，把自己投身进去啊，尽量想办法去帮助对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光景，弟兄姐妹，你已经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阿们。你已经互为肢体了。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能够尝到这样的一个甜美。我相信很多的小组弟兄姐妹是这个样子，我每一次看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啊，看得真的是没有命的投进去啊，我为他们感谢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都能够经历的知道， OK，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互为肢体。我们 OK， 好，我们讲最后一个原则。刚刚说我们不要再要晓得哈，我们一个人不是代表身体的全部。对，第三个原则是什么？一起来练，是什么？甘愿受身体的约束。弟兄姐妹， 肢体在身体里面，它就要受到身体的约束，它不能够有它自己任意的一个自由。举一个例子来讲哈，我喜欢看球赛 ，OK， 如果晚上那个球赛哈，这 NBA 的打到这个总冠军赛的时候，也打得很晚的时候，我的眼睛很想继续看，可是我身体告诉我什么？你要睡觉了 ，OK？ 那你能说身体说，哎，眼睛就留在电视机的前面，我们身体跑去睡觉，你可以这样子吗？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嘛，谁迁就谁啊？谁迁就谁啊？肢体迁就身体，不是身体迁就肢体，听懂我意思没有？那个叫做约束。当我们肢体放在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约束。可是很多时候哈，我们弟兄姐妹哈，到教会里面仍然我行我素哈，我爱怎么干怎么干 ，OK？ 如果你是这种心态，你就不在身体里面接受身体的约束。如果说你今天肢体不在身体里面，你该怎么痛快你怎么痛快。可是你今天在身体里面，你就不能有自己的痛快，听懂我意思没有？那是一个约束。那你说这约束好还是不好啊？我不是丧失自由了吗？对不对？今天你觉得有无限的自由还好还是不好啊？那会出乱子的哈。我们就红绿灯的时候，最好我爱怎么走就怎么走，为什么要听你红绿灯的？那就乱了套。OK， 所以今天约束是神放在教会当中的一个隐藏的祝福。OK， 就像次序一样的。OK， 他有个约制在那个地方。那今天我们人本性是不愿意受约束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身体的约束是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学习一个背十字架的功课，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足够的对付。OK， 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把我们讲话也好，我们待人处事也好，那些刺人的、尖锐的。OK， 会引起别人不舒服的这些东西，慢慢被十字架再磨掉。磨完了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这个身体里面互相做肢体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受到约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自在，甚至你会觉得很享受的。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的话，你去试试看看。那个约束到后来不是一个被迫的，是一个享受，是一个自在。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灵命绝对有提升。OK， 所以第三个原则哈，我们在基督身上，我们要学会身体的约束。所以今天哈，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啊，还有这个做这个教会失踪人口的 ，OK， 在我们当中啊，你有失踪人口的弟兄姐妹，今天就是你今天回家哈报户口的时候 ，OK。如果说你今天还是在教会里面或团契里面进进出出做独行侠的话，你今天就是怎么样开始变成过一个群体生活的人，希望是这个样子啊。如果说弟兄姐妹，你们今天还是在家里面是做客人的话，希望今天以后家里面少了一个客人，多了一个什么主人。 OK， 如果是这个样，今天我们把神的话听进去了，今天神把一个很美好的心意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去享受他一早就为我们所预备的种种的福气。今天问题是你有没有掌握这个秘诀，在当中享受到神一早为我们所预备的福气，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哈，今天能够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做一个不一样的回应。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些奇妙的拯救、奇妙的带领、奇妙的安排。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真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如果我没有信心去依靠你，我没有信心把自己放在你的心意当中去顺服你，主啊，我们失掉了很多很多你我们预备的福气。主啊，求你今天借着话语来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愿意去回应你。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是真理，过去讲的如此，今天讲的如此，将来仍然是如此。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情去回应主啊你在真理里面所隐藏的祝福，然后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祝福里面有份。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来自奉告你爱子耶稣基督的